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高兴听见做生意的老板能够说属灵的事情只赚不赔哈。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是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得救，也是神的爱把我们摆在一条非常特别的路上。那这一条的路上，他自己来带领我们，他自己来眷顾我们，而更重要的事情，他亲自在这里教育我们，在这里改变我们。所以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我常常讲，没有一个不被耶稣改变的。所有真正跟随耶稣的，他的价值也一定被提升。然后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也一定会蒙恩蒙福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更好哈。那刚才智慧已经讲了，这个礼拜从今天开始其实是 Palm Sunday 啊，就是受难周的开始啊，这是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他从进城的时候大受欢迎，大家何沙那啊，在那里赞美他，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棕树枝铺在地上，高举他为王，到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人在那里吐唾沫，在这里说除掉他。一个礼拜里面，你看见那个截然不同的遭遇哈。但是主耶稣最后一天所有的过程，所有的遭遇我希望我们借着读四福音，再好好的来复习他。那到了礼拜五Good Friday 受难节的晚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聚会Worship Team 他们会 帮我们把整个受难周的每一天，带领我们借着音乐，借着诗歌借着这个一些的经文，带我们走过一遍哈。让我们然后能够预备好来迎接礼拜天那个荣耀的复活在复活节我们一起来全心全心的把最高的荣耀来归给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那星期天的下午有另外正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我们正好20周年哈，教会在主的恩典从被神开始这个聚集到现在正好整整20年，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感恩见证，也有一些的 video 请弟兄姊妹一起来温习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温习神在我们中间大能的作为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就像我讲创世纪一样哈，创世纪第一章神借着他的这个创造的大能显出他的伟大，但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却借着一口棺材躺着是约瑟，那个被主改变过那么像耶稣的一个美好的生命，来显出他改变的大能。那同样的，我们礼拜天下午我们在这里有述说神在外面的环境让很多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我们在这里述说神大能的作为。但是同样的也有很多发自我们内心，就像刚才高强弟兄所做的见证这个神改变的大能真的是更大的神迹连我这样子的人他居然肯爱，像我这样子败坏的人他居然肯改，而且能改能够把我们改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柴林弟兄，我礼拜五也在他们小组听到他们讲到这个他的岳父母就是看见这个女婿的改变不能不信耶稣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神来到这里，我真的希望所有来到这个教会的，来到 SVCA 的，第一个我们在这里跟神之间的关系被建立起来那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的生命都被他改变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价值一定被提升的我们这个人能够被神带下来的祝福不管是给旁边的人，也包括给我们自己，也一定会扩大的所以我们20周年，请大家一定把时间留下来。那如果你有福音朋友、有家人或是甚至在别的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礼拜天下午有空。可以欢迎他们来我们不是在这里高抬自己，一点都不敢我们只是在这里述说主在我们中间那么多奇妙而且真实的作为我们一起来。那请弟兄姊妹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 然后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会等一下会发那个属灵的清单啊，我们应该常常拿出来祷告，到底什么地方是我到今天啊都还在绕行，没有胜过的，没有办法突破继续往前去的地方。我们求神这些日子接近我们啊，当他一面拆毁，他就一面建造哈，他一面光照，他就一面医治啊，当他一面审判，他一面就在我们身上施恩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很勇敢的、很真实的去面对神啊。神喜欢我们向他心存诚实，他了解我们的软弱，他了解我们的败坏，他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爱我们啊。但是他不愿意我们任凭我们，他希望我们被改变。好，所以我们这个礼拜是一个很特别的礼拜哈。他们啊，虽然中文叫受难周，英文也有很多叫做 The Holy Week 哈，是一个圣洁，是一个非常神圣啊，被神分别出来的一个礼拜，每一天都很宝贵。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继续要讲的信息啊。我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啊。这是我的第三讲，讲到十字架，应该第四讲了哈，我写错了，应该是第四讲啊。是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生活和见证啊。弟兄姊妹，这个独居的民，讲到神的百姓，在旧约这一般的百姓，跟地上的万国，他们中间怎样的不同？那今天在新约里面也讲到教会在地上应该跟万民是有分别的，是不同的哈。你想想看，一个没有医生、没有护士的医院就不应该叫医院，对不对啊？同样的，一个没有老师、没有学生的学校就不应该叫学校。同样的，任何一个教会，如果基督不是中心，在这里没有基督和基督该彰显出来的见证，它其实已经不叫教会了，在主的面前是亏欠的啊。所以任何一个教会，我们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神的同在，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让主居首位，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成为我们的内容。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呢，因为上个礼拜上一次我讲第三讲的时候，特别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啊，因为整个神的百姓安营的时候是以会幕为中心，而整个会幕又是以约柜为中心。所以上次的信息我已经讲到了哈，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基督是我们的目的。不光是教会是这样，我们这个人的这一生也是这样哈。那么今天我继续要来讲，就是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见证。那这句话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从民数记二十三章，当巴勒招了巴兰来咒诅神的百姓的时候啊，他从高山上往下看哈，那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哈，因为神的百姓整个的安营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好，我们干脆打出来看一下好了，好不好？我提早放了，本来想到后面，我们先看前几章啊。那他们从山上，我已经上次放过了。他整个的安营的这个人数啊，我们先看下两章。哎，对，这一章，你发现中间是会幕，那么会幕的右边是北边啊，左边是南边，下面是东边，上面是西边啊，你们能记得就记得，不记得没有关系。那你就发现每一边东西南北各有三个支派啊，合成一个道啊，叫做这个 division 啊，或是 standard。那么你把这个三个支派的人数加起来，你就发现当这个帐篷这样子扩展哈，照着他们的安营很整齐的安营起来以后，从上面看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那么特别到了晚上如果点灯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明显在黑暗中发光的一个大十字架哈。而这个大十字架是外面百姓的安营，那么中间是会幕，会幕里面所有这些圣物叫做 furniture 的摆设本身又是一个十字架。祭坛、铜洗濯盆，然后进到圣所，右边是陈设饼桌子，左边是金灯台，前面是金香坛，然后再往上去是约柜，所以所有的摆设又是一个十字架哈。所以大十字架中的小十字架啊，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侍奉啊，必须是以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而外面神百姓所有的安营，说到我们所有的生活啊，我们所有的这个配搭，也是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 而这就是保罗说的，我在你们中间定的主意，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想保罗真的不知道别的吗？我这两天常常用波提法的话说，我除了自己所吃的其他都不知道，难道我真的不知道吗？你们在背后做什么我不知道吗？你们服侍认不认真我不知道吗？电脑现在的发展是什么我不知道吗？美国发生的什么事我不知道吗？但不可能不知道。好了，保罗说我定的主意不知道别的，不是他不知道，他宁可不知道，他最在乎的。而且他说我不用高言大志，表示他可以用高言大志。保罗有没有高言大志？他要讲话没有几个人辩得过他的，他的才干，他的辩才，他的逻辑思想，你看他写罗马书你就不得了的，这个思想这么周密的一个人，他说我不用高言大志，然后我也不用委婉智慧委婉的言语，不管是什么东西能够折服人，他说我不用，我只用，我只靠着圣灵的大能，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目的，而十字架应该他在这里是我们的生，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见证啊！所以底下我们就要来看第一件事情，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道路讲到我们走路哈，一条路叫我们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路，其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什么？窄路，一条是宽路。一条路是有主在其中，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条路是我们自己拣选的，是通达的，是 Broadway、英文叫 Broadway。 所以你发现、这个各地的 downtown、这个 商业中心都叫 Broadway 百老汇。宽嘛，舒服嘛，赚钱嘛，享受啊、真的很有意思的哈、你很少看到一条马路叫做 narrow way 或是叫做窄路、这个、但是这条路是要去找，而且你就算找到了你也不见得肯走。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里第一个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所以当耶稣说来跟从我，这是主自己对我们所发出来的呼召，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伴，他呼召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走一条我们从前没有走过的路。弟兄姊妹，也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的路，这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特别预备的路，而这条路他说我就是道路，对不对？他用自己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这条路是生命的路，这条路是亲近神的路，这条路是进荣耀的路，而这条路当然是十字架的路、所以主在这里呼召我们。所以一面来说十字架的确是窄路、一定有代价的、一定在这里你会碰到痛苦的，一定在这里你需要舍己的，但是因为主自己呼召我们，主自己邀请我们，这一个爱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成为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它也充满了生命，它充满了祝福，充满了荣耀，甚至对某一些、这个跟主之间真的是 更被主扩充、亲密的一般的人，他甚至能够是充满喜乐的路、今天我们可能还做不到、我们只能够这个一面流泪一面赞美、所以你也不可能说在所有的难处中都是喜乐、弟兄姊妹，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至少我们在心里面我们仍然能够赞美他，知道主不会错，知道他剥夺，知道他拆毁，知道他的管教，他的击打都是对我有益的。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路它是我们的一条的路，所以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有，一定会碰到难处的，一定有代价的。但是请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不走这条路虽然没有这些逼迫，虽然没有因为走这条路而带来的代价和损失，但是并不代表你就没有苦难。大家听得清楚哈，走这条路虽然有代价，走这条路虽然会被逼迫，但是你不走这条路代价更大，可能受到的苦难更多，因为整个世界现在是伏在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 所以仇敌可以自由进出，仇敌可以自由的偷窃、杀害和毁坏。但是我们走主道路的人，虽然因为走这条路而遭受逼迫，啊，就像我上个礼拜做的见证，我这个考试为的是不达进化论，讲整个人类是神创造的啊，我损失了几分，然后损失了几百名，但是那个没有关系的。虽然遭受逼迫，虽然遭受损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得到的喜乐，我们里面得到的跟神之间的那个亲密哈啊，被神的喜悦，那是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的。所以走十字架的道路，它一定有苦难。而且你读《使徒行传》啊，保罗自己做见证也好，或是那个圣经上所写的，他们逼迫信奉这道的。我们平常这样读过去，就信奉这道，以为是这个 doctrine 哈，你接受这样子道理的人会被逼迫。其实你去读英文，它全部都是 the way， 就是你走这条路的，他一定逼迫。你光讲道理，他不管你的。你光坐在那里属灵的清谈，能够讲很多的神学，讲这个道理，讲那个道理，仇敌根本不管你的。当你起来走路的时候，他就逼迫信奉这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要不要成为一个走路的基督徒？那一个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光是一个拯救，不光是一个救赎，他根本也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条路。那这条路上全是基督，而你要怎么得着基督，这条路的特点就是十字架，他召我们起来跟随他。所以在这里来跟从我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当我们真正起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说过了，我们会被他改变的，我们一定会被他改变。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越走越喜乐，然后呢，越走越像耶稣。你看这个刚刚的新方在哪里我不知道哈，那个你的弟兄在做见证的时候，我想他如果没有被改变的话，就算我请他上来，你也不会让他上来，对不对？柴林如果要来做见证，如果柴林没有改变的话，小荣不会自己在小组里面为他做见证，就是因为亲眼看见连我家里的这个人他都不一样了，说他生命被改变。有一次有一个儿子对他妈说，妈，你觉得我帅吗？那个妈就对他讲，他说，我这是我这一辈子对你最亏欠的事情。表示生下来就不好看，他妈觉得很亏欠。那另外一个妈不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妈就把他儿子这个看他儿子就生气，他说 我当初生你的时候明明又可爱又俊美的，你看看你二十年长成什么样子，丑成这个样子，二十年没有越变越好，越变越糟啊！所以你就发现哈，这个咱们基督徒的生命，从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生下来，我们真的就是俊美，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到底随着时间过来，我们 是有没有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进呢？我跟你说哈，如果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真实的长进，你信主越多年，可能你带来的见证是反面的，人家会说你都是一个三十年的基督徒还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被改变，要被改变哈。我们生下来真的是这个老亚当夏娃很亏欠我们哈，生下来一个这么败坏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从我们在基督里生下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哈，基督的荣美的生命天天的改变我们，天天的改变我们。所以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他一定被改变，他的价值一定被提升，把自己和他周围的人蒙福的程度也一定的加增啊。那这是讲到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主的面前要知道哈，基督召我们来跟随他，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我们只有两条路，不是窄路就是宽路，我们只有两个可以跟随的，不是跟随耶稣就是跟随撒旦。原来我说只有这两种，所以圣经上讲的都这么清楚，你们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没有别的主人，不是罪做你的主人就是义做你的主人， 不是顺从肉体，就是顺从圣灵。圣经上把所有的东西，你说怎么会这么简单？在神的眼中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两个，你不是新造就是旧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到底我们要拣选什么路？到底我们要侍奉什么样子的主人？到底我们要跟随谁的带领？这个抉择在于我们。所以 走窄路是有代价，走窄路是会受到逼迫，走窄路的确会碰到许多要舍己要受苦的地方。但是我再说，不走窄路代价更大，因为至终通到死亡，这是主耶稣说的，通到 destruction， 所有的东西都要被破坏的。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讲到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第二个，讲到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它不光是一条路让我们走，我们怎么走，就说到我们怎么过我们的生活。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呼召，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节圣经在我们过去这么多年被引用过很多次，也出现在背诵经文很多次，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背背看？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我们就看光光简单的这一句话里面，它至少有五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我就按照顺序讲哈。第一个挑战叫做若，很多人在这个点上就倒下去了，因为主没有强迫我们。我有的时候真的巴不得主啊，你狠心一点，你强迫我们走这条路，你逼着我们走这条路，但是你却发现主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主却不逼我们走十字架道路。主在这里把这个决定权交在我们的手中，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If anyone desire to come after me 或是 follow me。弟兄姊妹，所以这是第一个挑战，主不强迫。所以我曾经讲过，在中古世纪的修道院，平常你进去基本上都出不来，层层防备不让你出来，管着你不准你逃跑。只有一个修道院很特别，你一进去的时候，他把你所有的衣服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进门的那个衣柜里面，这个他不把你衣服藏起来，他不把你的东西没收，而且他在上面写的那么大的字，说 Anytime you are free to leave， 你任何时候想走就走。爱神是不能勉强的，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爱他，神不勉强我们跟随他，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都喜欢自由，对不对？小孩子都不喜欢被管，连大人都不喜欢被管，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束缚的，但是你要知道，在所有的自由的背后就是责任，所有的拣选背后都是责任。你到底要拣选怎样的路？你既然要自由，你就要为着你的自由负责任的。你说我不想走主的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为着我们这个拣选，将来你要负你所有的责任。你印着景象要去嫁给外邦人，你印着景象要去离婚，你印着景象要去犯罪，那么这是你自己做的拣选，那么底下的结果一定在的。所以仇敌的诡计，仇敌的办法就是叫我们淡化，把所有的事情 justify， 或是 让我们淡化了它的结果，等到我们真走下去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结局，这个代价是我们支付不了的，太重了。很多的时候是已经后悔来不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第一个是若，第二个，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第二个的挑战是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不像你去上神学院、上大学、上研究所，上我们这个或是上任何的培训，我只要交学费，我只要交作业就可以了，对不对？这里的代价不是钱，这里的代价不是功课，这里的代价不是 要交出什么东西，这里的代价是要交出自己， deny yourself。 弟兄姊妹，这是最难。你说你从一个很小的孩子到长大的人，到处都看见 self-centered 的这个现象，对不对？以前我讲己做例子的时候，常常都是用很幽默很简单的例子，什么这个waiter 端了一碗热面 给这个女客人的时候，指头放在汤里面，哎呀，那个女客人吓得就是你的指头，那个 waiter 就说，小姐不要怕，我这个人不怕烫的。他的想法都是在自己不怕烫，他没想到客人是想到你的指头伸到我的面里面，我怎么吃啊？电脑刚发明不久的时候，那个老师上课对学生说，什么东西是十年前没有但是现在有，对人类影响很大的？哇，小朋友举手，蜜是我。啊，全班不是全校运动会，一班一班的走进来，然后你就听见妈妈在旁边跟人家讲，啊，你看到了没有，看到我家的小花没有，全班脚步都走错了，只有他一个人走对。就是很多的事情啊，当然我讲不完的哈。这个例子都是好像很幽默，但是都还是不伤大雅的。现在后现代的 self-center 已经可怕到不忍听、不忍见，甚至我们里面都受不了的。你看看天天报纸上出来的，什么时候看到好消息？吃的东西不敢乱吃哈，喝的水不敢喝。我这次真的很佩服啊，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能够说，因为所有人都在这里说水很干净的，天天都说每个小时检查很干净的可以喝。这个习近平先生说，应该是以市长敢不敢喝这个水为衡量的标准。就是为什么人会心里面没有良心的感觉，什么东西都是自己方便，哦，吃的东西让人不敢喝，你现在不能说我不敢呼吸就不呼吸了哈，你现在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也不是只有中国，全世界都是，美国、台湾、香港到处都是。弟兄姊妹，这个是世界里面后现代整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家庭的破裂，关系的破裂，父子之间的关系，你发现很多的时候人不肯舍己几乎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是圣经上早就讲的，己永远是最大的问题，永远是走属灵道路，永远是在这个地上能不能给人带来祝福，最大的关键都在于人肯不肯舍己。所以中国人很早就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早就给自己已经留好了地步了。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呼召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怀才未遇，天不，这个时不我与，或是把所有的责任丢给外面，遇人不熟啊，或是什么，你都把责任丢给别人啊。就算责任真是在别人，但是我们的出路永远在于舍己。什么时候当我们不再是自己的时候，你发现路就通了。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家庭出问题，工作出问题，健康出问题，人际关系出问题，侍奉出问题，外面有外面的因素，有它外面的原因，但是更多的原因常常是我们内在的。所以刚才弟兄的见证很好哈，他一直向神一个祷告，就是改变我太太，改变他，让他更顺服我，让我是一家之主，让他更成为我喜欢的女人。祷告都是外面的人哈，但是神却改变了他。所以我们不要去埋怨另外一半哈，或是觉得你看这个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哈，你也不要去埋怨太太挑东西的能力，怎么会挑那些烂东西回家买回来？他说，你不要忘记，你也是他挑的，对不对？你想到这个就不好意思骂了。舍己。第三个，天天都更难。你叫我一天受苦还可以，你叫我三天为主忍受还可以，你叫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这是 daily 的，每天的，那时间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真的。我自己在病痛中，我知道，我说在我这个二三十岁的时候，我如果想到这个病在我身上过了这么多年，要经过青少年时期，要经过结婚，经过找工作，都还是脸上挂个大瘤，我说我大概在主人面前早就已经走不下去了。等到我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留在我身上二三十年，我早就知道要在我身上二三十年，我可能走不下去了。弟兄姊妹，因为时间常常是难处的一个考验。像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哎呀，在那边等哈，那个 这个神应许说已经有了工作，但是没有一家给我 offer、啊、你就要这样凭信心等，然后履历表不准再寄，然后 job interview 不准去，神说你信，你就是相信我。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那你相信的时候，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你要我等一天、等两天、等一个礼拜都容易，要等一个月、两个月，然后我的 practical training 已经快到期了，那个时间的压力就让人在神的面前不容易降服。但是神就是独行其事的神，好 ，in his time，、啊、就在我 practical training 快到期前，他嘣就来了，而且全部就解决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作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